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静道，过去您最早的专业是政治哲学。
是的，大学时候的本科，对，跟研究所都是。
政治哲学主要是讲什么呢？
好问题。
嗯，
其实政治哲学的确它涉及的那个范围哈，就说如果论它的那个底下的细部的分支的话呢，那是非常的广。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或是治理众人的事哈。那么政治哲学呢，大概就是讨论，就是说那么在这些与众人相关的事上，到底有哪些事情是与众人相关的，然后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些众人们哈，用过哪些的方式哈，用过哪些的制度来面对这些问题，有过哪些的想法，然后另外呢，最后就讨论呢，那这些想法后面的他原初的那个动机，或是说他那个原先开始的时候他的那个逻辑，或者是他原先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对人性或是对人有一个设想，
嗯，
他那个设想或是他那个推论是怎么来的，是在讲什么，合不合理，那我们大概主要是讨论这样的一个范畴。
感谢主让静道有这样一个学科的背景，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还真的得由静道您来回答。
嗯，请说。
听友王弟兄他问，请问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吗？教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好，这个问题呢，说实在话哈，如果我们回到就是那个圣经当中去看的话哈，我们把基督徒就更扩大一点，就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那如果像我们刚才讲哈，就是政治是那个就是关于治理啊哈，或是与管理众人，总而言之就是人跟人之间吧哈，就是一个群体的人哈，
嗯，
这样相关的事情的话，那你还记得就是在我们圣经的创世纪一开始吗？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被罪哦哈，还没有什么世界被罪污染啊或什么之类，那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造男造女的时候，是不是给过人类一个祝福，也是给人类的使命，
生养众多，管理这地。
对，其实他的管理这地呢，指的可并不光只是管理大自然世界而已，也包含管理这些生养众多之后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人。这样的话，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人本来就有一个管理的一个责任，人也有这样一个什么，就是说因为被赋予了这个使命，所以人也有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呢，神也愿意呢，我们再透过这种人和人之间，然后我们来开始学习哈，就如何能够彼此和谐共存，共同进步。神也祝福我们，就是能够在这样的发展上面呢，人类能够更加的昌盛兴旺啊，能够看见人性当中各种神赋予我们的才能在群体里面一个最美好的发展。当然这个是在罪没有进入之前了，后来罪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可是神并没有因此这样呢就把那个人就说，好，你去自生自灭去吧，好，你们就一团混乱去吧。神还是让什么，特别是让神所拣选的这些神的子民呢，是不是也让他们在社会上面能够发挥，能够产生影响力，带来公义，带来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制度，是有的。你看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创世纪有没有，
嗯，
我们去看那个神拣选嘛，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后来形成一个以色列民族，然后这个以色列民族你看他整个后来到了应许之地去，然后建立王国，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理啊。但是这什么，这边有个重点是什么，透过这些治理，他们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彰显，但是当人愿意要顺服神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即使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当他们寻求按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些与人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人还可以是得到这种祝福昌盛，并且一个群体都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进到刚才你说到了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我在读旧约圣经的过程中，首先想到了当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当时呢他一个人好多的事情手忙脚乱，就没有办法去治理，他的岳父叶特罗就跟他讲，你可以选有能力的人来分担他的工作。
嗯哼，
这是其一啊。再者呢，我又想到了在士师记的年代，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再者呢，就是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他们特别想要有一个王，后来神就拣选了扫罗作为他们的第一届王。神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蛮无奈的，实际上神是希望他们以神为王，但是 人要求有一个王，所以神就赐给他们这样一个王。但是后来又有大卫王，以及到后来耶稣成为我们的大君王。哎，这是我想到的一些有关人治理国家的一些点滴。
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刚才讲的，如果以说就说这种治理众人的事来讲的话呢，你刚才讲到的话，如果以政治哲学来讲的话，这属于建立制度的部分。就建立制度的部分的话，其实在神的子民当中你也看见有好多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比方说像摩西这样的领袖的被兴起，他的一种被兴起呢是一种就是神直接啊，就是透过这种好像你看荆棘啊拣选啦、啊、感动啊这样。然后呢摩西后来不是治理的时候手忙脚乱吗？
嗯。
然后他的岳父呢给他那个建议嘛，对不对？就是进入一种不再是一个好像单人领导群体，而是什么好像有点就单人化，但是旁边有很多就是共同来协助，所以设立比方说什么百夫长啦哈，设立那个七十个长老，就是在群众当中呢建立这种有一种分团而治。然后呢像你刚才后面又举到哈，就是诶那以色列在士师时代呢又是一种类型。那那时候呢就是以色列民众因为他们不是走这种王权制度，要期待就说神在他们当中按他们的需要兴起那个士师来，可是至于谁被选为士师以及这个士师能够被坚立多久啊，这个就是在当时来讲士师时代呢在人看来的话似乎是一种不是那么的一个固定性的。
嗯，
然后到了撒母耳记的时代的话，以色列人就干脆就要求说我们要像别的民族一样有一个王权制度，要有一个王，然后王的这个王位呢有一个稳定的传承，然后国家呢要有一套这个固定的这个官僚体系服侍这种统治的方式。这也是的确就在以政治哲学来讲的话，这属于做政治制度的一个建立的过程。那你的确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你看所有这些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家也都在神的带领底下，有时候是在神的允许的一些困难里面，有时候是在神的赐福里面，然后开始来看见以及调整，就说究竟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跟治理。那包括像你刚才讲到，那最后的确包括像最后讲的后来耶稣基督来到，那耶稣基督来到了之后呢，那他代表的呢不光是一个好像政治制度而已，他代表的还有一个就是神又再一次来到了人的当中，让人们看见了一个君王，跟我们人原来想的那种君王制度里面产生的君王哈不一样的。哎，
万王之王啊。
对，但他一种治理的方式呢是所谓的仆人君王，后来也是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这概念在过去哈有一些这种政治制度当中也讲，但可能没有讲的就是像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讲了以神子的身份哈讲的那么的具有一种权威性，因为他本身是万王之王，是造物主，但是呢他来到他的受造物当中服侍他们，甚至为他们而死，就是为了要赎他们的罪过，使他们得自由，使他们得医治，得释放。这样的一种君王统治的方式呢，后来我们不常讲嘛，叫做仆人君王嘛。他自己也讲到就是他来是来做众人的仆人的，所以他带出来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政治哲学里面常常会听到这个概念叫什么，叫做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就是你越做领袖的话，耶稣基督他以自己做范例嘛，一个万王之王所做的范例就是你越要做领袖的话，那你越要服侍那微小的，所以这是个公仆的概念。所以这就回到那个刚才那个王弟兄问的问题啊，你说那我们的主尚且做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你说基督徒可以参与这种就是说管理众人之事治理众人之事吗？那坦白讲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当寻求神的心意，按着基督曾经给我们的范式，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帮助那些与众人的事物相关的。所以现在呢，如果跳开这种政治制度的话呢，现在呢其实你知道在那个神学里面哈，现在有一个叫做公共神学。公共神学呢它就把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更扩大了，而是讲到什么呢，基督徒与这种公共议题相关的所有这一切治理方面有关的，就不光是政治制度哈，包括环保、社会福利的问题、婚姻制度的问题，包括这种生命权的问题，就讲比方说像堕胎啦哈这方面的，所有的这一切只要是与众人相关的都是基督徒可以在里面，就是我们寻求就说神的教导与教训，然后我们在里面按着神的心意来发出声音，带出影响力的。
Amen, 是、尤其是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能够按照神的真理、神的心意来治理这地，那岂不是一件美事吗？
是，所以哈，这也让我想到哈，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坦白说众圣徒在这一方面哈也是有很多不同的体会心得吧。比方说呢，论到就说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哈，在这种治理众人相关的事情上面，重点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怎么样大的一个范围，或是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这些公众的事务。首先呢，在历史历代的这众圣徒呢，包括各个宗派里面，像我们知道比方说基督新教来讲的话，比方说像改革宗来讲的话， 改革宗呢就会认为呢，基督徒在所有的公众事项上面其实应该积极的发声，因为呢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美善的真理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呢，包括政治领域但不限于政治领域，也包含各种的公共议题上面的话，改革宗的认为哈，基督徒是有责任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在公共领域呢推广公义与道德价值。那另外呢，就是像门诺会啊哈，他们的倾向什么呢，他们是认为这个世界里面基督徒呢，我们要活出的是一个分别为圣，向众人活出一个真正的有道德高标的一个人生，用这种方式来影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但是呢，他们会主张呢，这个参与的范围呢倒是有点受限制的。比方说门诺会的信徒呢，他们就绝对不会去当警察，因为他们认为警察会使用武力，他们认为使用武力这件事情呢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就基督徒是不可拔刀的嘛，你听过那个教训吗？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们就会去新建医院、慈善机构，推广社会福利的这些各种方面，关于比方说对弱势妇女啦，对弱势家庭的这种看护，或者是向政府请愿在社会福利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预算。还有另外呢，就比方说像那个福音派，特别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在那个美国嘛，我们也看到福音派来讲的话呢，很多是透过在那个国会呀，或是各个政治领域里面的话呢，他们去积极的去投入去参与，特别是希望呢能够在这种比方说在国家的道德、教育、家庭议题上面的话，那能够使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些宁定政策的方向呢合乎圣经的教导，那这个呢也是一个从事这种所谓的公众事务的一个范围跟方式。总而言之呢，就是讲到那个根底来讲的话哈，其实你问就说属神的儿女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就是这些公共事务啊，参与这些管理众人的事情，那当然是可以。但最主要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在于我们的动机的出发点是什么。那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有的时候参加这些事务呢，有时候也是要一种引诱是什么呢，渐渐的就说在那件事上发生影响力，取代了我们原先神要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影响力的那个原初的那个动机。
原初那个动机应该是荣耀神，但是渐渐的就变成了人要荣耀自己。
对，所以这也是就刚才讲的，那我们也坦白承认，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遗憾，就是因为变成就是我们想要扩大，比方或者是我这个教派或者是我的一种这个主张的影响力，以至于呢当有人跟我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哪怕这个跟我意见不一致的人是我的弟兄，就同样是信主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像门诺会的弟兄姐妹们坚持不拿武器的，那如果呢比方说我的坚持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好像说要去参与，就是说这种跟军事有关的哈，那可能两边就会起到很大的冲突，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会认为呢就说你怎么可以反对我的看法，然后我就来反对你，讨厌你，憎恨你，排挤你。那这个是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为了这种所谓的在公共领域里面的理念的不同，然后彼此相咬相吞。那你说有争论那也就罢了，若是真的还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实际上也是发生过的。这个不止不荣耀神，而且在我原先就是说我本来想在某个公共领域是原先是为了要荣耀神而去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因着我们后来变成相咬相吞，那坦白讲这个原先开始想要发生美善的那个影响力岂不也就大打折扣了吗？
是的。那王弟兄又接着来问，教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今天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中继续听敬道开讲。我是永恩，
我是敬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应是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